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222页，222页，第一节，第二节。谢谢。这里保罗他讲到前面罗马书呢，他讲到神伟大的救恩是经过他那个丰富的智慧来计划的。好，那计划那么伟大的救恩，好，从万事以前他就安排，他就计划，好，然后他来成全。好，那他讲到这个以后呢，所以在十一章的末了呢，十一章三十三节，他就说：生灾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好，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好，他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那然后呢，他一直写到神这样的救恩这么伟大，他安排的那么奇妙，最后他只能发出一个这样子的颂赞：生灾生灾，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好，然后呢他就开始说：所以弟兄们，好，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就是讲到说，谁知道主的心呢？我们有谁能够明白神呢？神的心意呢？好，那他就讲到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好，我们怎么样能够更认识神呢？我们要认识神，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你要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就是这个身体不再属于我的，是神的，我就是献给神，当作一个活的祭物。身体虽然活的，但是是被杀过的，就是死的。就是我不是我在做主，而是这个身体是神的，我已经当作祭物献给神，是他的，所以他来管理我的身体。好，他来使用这个身体。他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神，很重要就是要把身体献上。那个献上呢，在原文里面呢的意思呢，就是第一个意思就是放弃权力的意思。献上就是我放弃了权力了，不再是我的了。好，第二个意思就是站在旁边，线上就是我站在旁边了。好，那就是今后他来用。好，他的吩咐。好，线上，那每一天是个活祭，活着可是是像一个祭物，没有我的意见，没有我要什么我不要什么。他常常是的，主是的。好，那我觉得每一位做父母的，你要把这个经节好好回去，今天所听的回去跟你的孩子讲，让他知道他要认识神，他就第一个就是要把自己身体献上，是一个活的祭物。所以要训练孩子从小就 yes yes， 不要常常 no I don't want， 不要常常让孩子常常不要不要我不要，要训练他常常一个柔顺，是的爸爸我在这里，是的妈妈，是的，有什么吩咐？我弟弟的孩子就是这样。我那时候回家去，我从新竹回台北回我家去。好，然后我弟弟就这样哈，平平啊，哈，然后他就说：“爸爸，我来了，有什么吩咐？”哈，我听得好可爱。爸爸，我来啊，我现在待机。他给孩子常常像一个柔顺。好，他一个孩子从小柔顺，他才容易认识神，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才有办法向他开启，成全在他的身上。好，然后他说，当我们这样把身体献上以后，他说这是神所喜悦，神那么喜悦，神你把你自己身体献上以后，神不是说好，现在在我手中，我就好好的虐待你了，不是，神宝贝不得了。 他说是神所喜悦，哇，这个献给我，就像我弟弟那个品评，我听到他那个声音，哎，我的心都要融化了。好，他翻过来呀，下面摆机，好，就这样，好可爱。好，那啊，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他这里如此侍奉，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敬拜不是只是在聚会的时候唱一些诗歌啊，哦，哎呀，很娱乐自己呀，啊，觉得我很享受，不是。我们唱这些诗歌都在敬拜他，用我们的全心灵在敬拜他。他说，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神所喜悦的，乃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我们要把身体献上，这是一个敬拜。所以每一天都要这样子的，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一个活祭，这样的人才有办法认识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其实这连在一起的，你把身体献给神的时候，你就不会效法这个世界。你如果不把你的身体献上，放弃权力，你就被这个世界潮流一直推着走。你所有你的观念、你的想法，都是跟着这个世界潮流，整个被推着走的。好，所以他说，不要效法这世界，啊，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我们这样子献上，然后不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不跟着世界的潮流走，心意常常更新而变化。我们等一下最后会讲到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好，他说我们心意要更新，你不能再老是用地上的思想、地上的观念看法、世界给你的价值观看法。他说你要更新而变化，然后你才能够明白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在一切的事上才能明白，哦，主啊，原来你的旨意是如此，你的旨意何等善良，何等可喜悦，何等成全。好，所以我们要认识神。我今天一个布单就是讲到认识神，我们很需要心意更新变化，我们才能够认识神。好，我举一个例子哈，就讲到说我们有一个弟兄哈，他有一次他就交通道，他说那个读到圣经里面讲到窃求的寡妇啊，那他就想说，为什么要这样情辞迫切的直求呢？好，我觉得人家跟我讲什么呢，讲一次我就听进去了。那我们这个弟兄是非常好的一个弟兄，好，很柔顺的，好，很好的一个弟兄，从小就是乖孩子，然后觉得人家跟我讲一次我就听进去了。好，所以我都觉得我跟人家讲一次人家也应该听进去，那神当然应该这样啊，哦，跟他讲一次他就听进去了。好，为什么还要切求，还要情辞迫切的直求，啊，一直求一直求。好，他觉得这个我实在没有办法懂。好，神应该讲一次就听进去，为什么要讲那么多次他才要听，要我们一直求呢？好，那为什么神要我们一直求，你们知道吗？啊，不是神耳朵聋啊，神不是重听啊，神要我们情辞迫切的祈求，是借着这样祈求，好让我们的心意真实的归向他。我们如果每次都跟主说，主啊，请你充满我哈，那我讲一次你就知道了哈，然后我就我行我素的过生活，好，那你说啊，然后神就忽然间来充满，那你说哦，我充满了，就这样，你也不会宝贵的。对，你也不宝贵，像有些人他们追女孩子啊，就是说一定要我自己追的，送上门的我就不要，好，他就是要自己追，要追追追的好多年了，追上了，哦，他就很爱这个太太。好，那就是我们要情辞迫切在那直求，一直的求，好，借着求呢，使我们的心一直来到神面前，因为神知道我们这个人的心很偏于邪的。我们这个人的心整个就是很偏向看得见的这个世界，很不容易偏向这位看不见的神，所以他要我们说，你要一直情辞迫切直求，接着还没得着，还没得着，再跟主求，再跟主求，你不知不觉整个思想整个心注意力都一直在神的身上， 就好像我们一个弟兄，他就分享我们在伯林根的小家，好，那前阵子我们刚好讲到赞美，哈，那哦，就让他们回家开始操练赞美。他说，他就这样操练赞美赞美，他说不知不觉，他连在那个睡觉的时候，好，睡觉的时候，他都一直在赞美赞美。就是借着这样使我们心思意念一直回到神的身上，所以你看，或早晨或晚上，只有一世间可以一直活在敬拜的里面，一直活在神的同在里面。也就是你即使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主忽然间来了，你就是被提，因为你一直在他的同在里。好，所以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这些天然的观念，不要用我们天然的思想要去认识神，好，而是要让神的话来改变我的思想，啊，心意更新和变化。例如呢，有些人，有些基督徒，他观念他就觉得说，哦，我做不好，神就不会爱我，所以他每次呢做什么，就好像活在那个律法奴仆的心，这个叫奴仆的心，奴仆的恶。已经神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有神儿子的自由，可是他却仍然把奴仆的恶放在自己的景象上。他不是在一个充满了爱的信任里面来做，而是他就觉得，我如果做不好，神就不会爱我。这种观念也许是从小父母老师给他的观念，好，或者别人给他的观念，好，例如说，我最近光景不好，所以神就不会爱我，神就不会听我祷告，我祷告就不会有能力。这个都叫做天然的思想，我们需要脱离这个，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好，像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那她有那个糖尿病，好，那她就觉得说，那因为从小呢，这个外婆哈，把她养他哦，就常常很多零食一直给他吃，所以他就养成很爱吃零食的习惯。好，那结果后来生产的时候，好，就是得了糖尿病。好，那后来他开始追求呢，越追求他就里面越有信心，相信神会医治他，好，然后医治他。可是呢，他就觉得说，那我应该开始不要贪吃了，好。啊，不要吃零食，不要贪吃，好，神才会医治我。好，那他也努力使自己尽量克制自己，不要去吃零食，好，不要去贪吃，好。可是呢，有时还是会失败，好，有时还会失败。那失败了呢，他就觉得会很灰心，觉得说，那我好像我这个零食啊戒不掉，贪吃戒不掉的话，神就没办法医治我。后来有一天神就开启他，这是两回事的。神要医治你，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全的救恩。我们在征战，我们后面那个书房里面有那个征战得胜之邦的录音带，那里面有讲到身体的医治，讲到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神所预备的救恩是包括灵魂身体的拯救，灵魂身体的医治。好，所以这个救恩是白白给你的，相信接受的人你可以得到。好，拦阻我们的是我们的不信，还有我们的不饶恕，这个才会拦阻我们的意志，而不是说好像我努力要戒掉这个贪吃，戒掉吃零食的习惯，可是偶尔还是失败了，那我就觉得神不会医治我，这是错误的。神就是光照他分开来，这是两回事。神要医治你，这是神做成的救恩，为你预备的救恩，你相信，你一直坚持要来得到，你可以得到。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戒掉我们的贪吃，好像我们身体不是为食物，身体是为神。好，那所以呢，我们不需要被食物来那么捆绑住。好，我们不是食物的奴隶，不需要被他捆绑住。好，那在这方面呢，我们要去做一个自由的人。好，不再一直被那个 临时啊食物所捆绑辖制，那这是另外一方面 的自由释放，这个我们可以跟主祷告，主我要从这得自由得释放，但是跟医治并不能这个掺杂在一起，觉得这个没有得胜这边就一定不能得医治，不是这样的。好，所以我们很需要在正确的观念里面来认识神。那今天我的负担特别就是讲到我们要有神的眼光，神的看法。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13-16节，你们想门徒为什么责备那些人呢？为什么？因为大人已经够多要耶稣服侍他们了吧？好，这囡仔人讲个真爱，好，就是说已经这么多大人要耶稣来医治他们，要来服侍他们，有那么多的需要。好，这有人呢还带着小孩子，在另外的一卷圣经里面，路加福音那边是讲他抱着婴孩。好，就抱着婴孩要耶稣来摸他们，好，这样好，那门徒就责备那一些人，你们让开啊，让开啊，好，给这些大人啊，这些有需要的。就耶稣看见怎么样，恼怒啊，耶稣恼怒，为什么？耶稣觉得那些门徒很不认识小孩子的重要，好，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所以神国的正是这样的，所以耶稣特别爱小孩子，因为在小孩子的身上呢，他特别可以嗅到那个天堂的味道。他是降世为人的，取到肉身来到地上，跟这些大人在一起，常常充满了猜忌、增进、嫉妒，被罪所扭曲的性格，这么多的弯曲、被拗，充满着这个周遭。所以他好不容易看到这清纯的孩子，好喜欢看到那个天堂的，尝到那个天堂的，又嗅到天堂的味道。好，所以耶稣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每一个人很认识小孩子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基督徒对小孩子不太重要，所以所有的聚会大人最重要，小孩子就是把他附带着在一边。好，那大人有时候也是自己渴慕主啊，自己去追求去服侍，可是却没有在家里好好的教育小孩子来认识神，没有心力没有时间来带孩子来渴慕耶稣，来认识耶稣，不愿意花那个时间。好，那所以这里我们需要认识小孩子在神眼中多么重要，所以教会要看重孩子跟青少年的服事。好，我发现所有那个小孩子小时候有去过儿童主日学的无论他是为了糖果啊礼物而去的，人家都小时候去过儿童主日学大部分到大了以后神都会把他带回来，因为有神的印记在他身上。我自己后来回想，对啊，我很小的时候我也去过那个市场旁边的一个儿童主日学，圣诞节为了礼物而去的。所以你看，我们小时候去了，神都认识他的小羊。好，所以在教会里要积极的注重孩子们的工作，孩子们的服事。好，那每一个做父母的，你应该在你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常常给他传福音的使命。好，就是告诉他，好，你要带你班上同学来家里吃东西，好，然后你要跟他们介绍耶稣，你要带领他们认识神。他们如果没有认识神，有一天他们就会到地狱去了。 哦，好可怜，那地狱好可怕，硫磺火湖。哦，你喜不喜欢你同学到硫磺火湖去啊？好，那你一定要带他信耶稣，你要从小就让你的孩子一直有这个使命感。而他如果小时候带他班上的同学认识神，就容易。你不这时候带他认识神，到越大就越难。哦，我发现很多人到大了，哦，到研究所，又到博士班，哦，那个老自己之强之硬，观念很深。很强很硬，不像小孩子，你跟他讲啊，你说有一位神爱你，他是耶稣为你死，你相不相信？他一定说相信。小孩子大部分都是这样，他不会说我才不相信呢。好，小孩子就是这么可爱。好，那所以我们要很注意小孩子的教育，青少年的教育。好，那我就盼望我们当中的一些单身的弟兄，特别单身的弟兄姊妹，特别弟兄们，好，希望你们可以为这件事祷告。主啊，求你给我对教主日学青少年的负担，好，求你把爱这些小孩子青少年的爱赐给我。好，很多单身的弟兄很怕吵，不喜欢孩子，好，很不喜欢小孩子哭啊吵啊，哈。可是他们很爱结婚，很想结婚，而且都会讲说我结婚以后希望有三个孩子五个孩子一打，你们是不是空中楼阁啊？完全不知在说什么，很想结婚，而且 还要做爸爸。可是目前旁边有这么多孩子呢，就而且一听到孩子哭就受不了了，好吵好吵哦，好讨厌哦，好烦哦，那你怎么做爸爸？那你怎么结婚呢？这要实际一点啊。那就是很多，为什么很多孩子在他成长过程中都看不见父亲，或者受了父亲很多的伤害？为什么？因为父亲都说我在为家奔波，在忙赚钱，我在为你们赚钱。可是父亲很懒得花时间去教育孩子，他就嫌烦，孩子一哭了，太太啊快点哭了，太太啊换尿布快，就是这样。他只要孩子可爱的时候，他愿意抱一抱玩一玩，还有他愿意去赚钱，可他不愿意花时间来教育孩子，来爱孩子。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悲惨的家庭的缘故，这么多孩子从小得不着父爱。那特别小男孩，他很需要有爸爸的这种模范榜样，可是没有办法，他整个成长过程中都是女的，家中是妈妈带，来到教会主日学老师也是女的，都是女的，他很需要有兄长父亲的榜样。所以我很盼望我们当中的弟兄们，单身的弟兄们，你多祷告主，求主给你负担，好，你去教，这会帮助你将来婚姻更幸福，好，你预备心更实际，更知道以后婚姻是怎么样，你更操练，多么好，像别人的孩子让你操练当爸爸，对，从失败中学经验，多么好，对不对？好，那当然我们当中做父亲的，我们更盼望做父亲的可以实际来当主日学的老师或者青少年的老师。好，我去 Ohio 带那个去 Ohio 那个教会去带聚会，他们教会无论带诗班带青少年的诗班指挥是一个爸爸，他们教会一大堆都是医生，你说医生一定很忙的嘛，医生很忙的，回到家常都是累得不得了的。好，可是呢他们青少年的指挥是一个爸爸，好，然后呢教青少年教主日学都是爸爸，都是教会中做爸爸的。好，我觉得太好，所以他们当中的青少年教得很好，很以教会为家，很喜欢来教会，很会背圣经。好， 也很会传福音。那我很盼望我们当中有更多的弟兄能够投入，因为实在很感谢主，主可能知道这个末世啊，这个要带男的信主很不容易，所以让我们教会很多人生的都是儿子，感谢主。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儿童主日学啊，青少年很多的小弟兄，哎呀，这些小弟兄好好带他们，多么宝贵啊！好，所以我们盼望有更多人。你要看耶稣很看重的，非常看重。好，所以你要看重耶稣所看重的，你就会更认识神，以神的心为心，你就更与他联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民数记二十章。民数记二十章第七到十三节，在一百九十页，旧约一百九十页。好，谢谢。我们从这段圣经呢，我们看见说，哇，摩西好可怜哦，好惨哦，就只为了这一次这样子被惹动，讲了急躁的话，结果呢，他就不能够进入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去。他四十年就是这个使命，要带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美地。就最后自己没进去，我觉得好可怜哦，而且我们会觉得说啊，结果摩西最后就是失败了，我们看是这样看，对不对？可是神是不是这样看？神不是，你看，摩西虽然没有进迦南美地，但是呢，神最后在那个耶稣变相山上，摩西、以利亚一起来，对不对？向耶稣显现，所以你知道摩西他还是得胜者。还有呢，神给摩西最后的评语是什么？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虽然他发了一次脾气被惹动，但是在神眼中，他神给他评语最后评语是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我们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这段圣经不要翻掉，我们还要再看。好，就是说，你从这件事你可以看见神的眼光怎么看。好像神给他处罚，不准进迦南美地，他的结局是失败，但是神看重过程过于结局。结局是没进去了，一生所要做的目标，结果别人进去了，他没进去。好，可是呢？神给他的评语是这么好，最后他是从以利亚一起来向耶稣显现的。那所以我们就知道，神看重过程过于那个结果。可是我们人不是，我们常常人看重那个结果。好，举例说，我们今天中午有培训班。培训班呢，我们有考这个默写圣经。好，有些人他很认真的背了， 很认真背的，可是他考的时候忽然间全忘光了，全忘光了，可是虽然他考出来的成绩是很糟糕，如果是零分的话，但是在神眼中呢，他是100分，你知道吗？因为他很认真的背。另外有些人呢，他过程中都没有背，临时考前猜题，哇，猜中了，考出来100分，100分。可是在神眼中呢，他的过程呢，因为当中很多还是没背，他只是猜中了那一题，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很需要认识我们的神怎么看我们，他很在乎那个过程。可是我们人很短视，我们只在乎那个结果，只要结果100分就好，我们很在乎那个外表显出来的成绩看得见的，可是我们很没有去注意背地里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心态，我们所付的代价。跟神相反，神是很看重这些的。好，那我就想到说，像我们这一次建堂，好，那我们本来是说要做讲台，好，我们做讲台是为了希望有受洗池，所以讲台要抬高起来，好，结果最后呢，受洗池讲，结果最后是市政府来，因为我们本来是想说，人家说室内的只要不动到结构，都可以不需要申请 permit， 好，那确实是这样，就是说你里面的装潢只要不动到结构，不需要申请 permit。好，可是呢，后来市政府刚好有人，我们在弄屋顶的时候呢，那个门开着，结果那刚好就是市政府在看屋顶，就顺便进来看，就看了以后呢，他就说这个要申请 permit。那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教堂的讲台是公共的地方，所以就变成要申请 permit。好，那结果一说要申请呢，他就变成就说要做很长的那个叫什么handicap 的那个 ramp 哈，那个滑道，好，这样子滑上来，他做很长的这样，那所以我们变得没办法，好，那所以我就说我们就决定说那就不要做好了，好，受洗我们就看，好，再想办法，好，那可是呢，这些弟兄姊妹在这里那么多天的劳力，是不是就做白工了？就是说，哦，我做了这么多，好，这么辛苦，每天晚上都来做，做了这么辛苦，结果就拆毁了，对不对？可是神眼光不是这样看，我们外面所做的可以被拆掉，但是这些日子弟兄姊妹爱神的家所来建造的，这些是建造在我们里面的，这种对神的爱所做出的行动，那是建造在我们里面，这是不会被拆毁的，这是存到永远的，这不是做白工的。像我们仁享弟兄，他的髋关节坏死，可是呢，在做这个过程里面，他每一天，好，这样常常熬夜，常常熬夜来做，好，那他说他好稀奇，晚上，比如说8点多，好，那时候在这做的时候，他说那个就一股热流这样一直通过他的腿，整个的髋关节。整个他的腿部髋关节就是这样整个都热热的，很温暖。那他的姊妹告诉我们说，以他的那个身那个腿哦，髋关节这么劳力的工作这么重，而且每天还这样子熬夜，这样绝对撑不下去的，不可能的。可是神却这样用他的同在支撑着他。然后他说他去买材料，去 Home Depot去买材料，有时候这样一进去买材料，那个神的同在就这样大大降临在他身上。所以一个人在建造神的殿，神也在建造他。一个人在为神做，所以你说要拆掉，神知不知道？神当然知道，神知道最后会拆掉。 但所以我们就要先停止，有没有？好，那可是呢，这做的过程里面，神一直与他同在，一直与他同在。好，那弟兄姊妹们，来，在所做的一切，你因着爱，因着侍奉神，爱神的家所做的一切，在神眼中都被纪念的，而神都记在天上的。不是说最后你看还是没受洗池，我做白宫了，没有白宫，都被纪念，都被数算。你看，如果摩西用天然人的思想时，摩西是不是觉得早知道我不必带以色列人出来，这要全毁了吗？对，摩西也进不去，以色列百姓也进不去，只有两个人进去，加勒约书亚。他如果用天然人思想，他可以跟神吵，主啊，早知道你就差遣加勒约书亚去带他们就好了嘛，不要我嘛，对不对？我最后我根本也没进去，我40年白受那么多苦啊，带了这一群悖逆的硬着景象的百姓，我不要嘛，我早知道我不要受这些苦，又不是我生的，可是我却老要一直听他们的发怨言，老要跟我吵跟我闹。摩西没有，摩西就是柔软的接受，柔软的接受，所以在神眼中他是得胜者。神给他评语这么好，100分，胜过世上的众人，对不对？连那一次的恼怒被惹动了，神也都不算，还是最极其谦和，评语还是极其谦和。这就是我们神的看法，我们神的眼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实在的人，就是在乎过程，过程。圣灵充满也是，我们要说，哎呀，我一来就被圣灵充满了，你怎么追求那么久还没有？对啊，因为神知道他不赶快充满你，你这条路走不下去。但是那个人，神知道，神还可以再熬熬他的信心，当信心一点一滴更增长在他身上。就是那个不劳而获的很快就失去了，但是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勤劳，你一定要积蓄，你一定要在乎很踏实的过程，一点一滴的建造。这是跟现在的青年人完全相反的思想。现在的青年人最喜欢一步一步登天啊，对不对？最喜欢呢，一跳就登天，中间都不要有这个痛苦啊，这个什么代价都不需要。现在的人最喜欢那个速食 ，instant food， 好，马上一秒就出来了。他不喜欢付劳力在那煮啊、洗啊、切啊。可是神在乎这个过程。神常常看那个人所看不见背地里这个人在做的，那个人所摆上的，神非常的纪念。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还有讲到说，我们从这段圣经还可以看见神怎么看哈，就是摩西这一次神给摩西的惩罚好严厉啊。好，我们的想法会觉得说，摩西只是神叫他用吩咐的，可是摩西呢，因为被他们惹动了，就用杖击打。因为以前一次神是叫他用杖击打，在这次呢，他要么就是没有很认真在听神怎么说，要么就是不管了啦，因为被他们气到了，人被惹怒了，有时候就会比较耍性子一下，就打下去了。或者他会觉得不够有信心，觉得吩咐真的水会流出来吗？所以他就敲下去了。而且处罚就这么严厉耶，就不准进迦南地，不可以进的。好，那以我们天然人的想法，我们会觉得说何必嘛？哦，就说这个只是这么一点小事哈，跟摩西曾经行了那么多的神迹比起来，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嘛，哈。可是在神眼中是很严重的，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就从这点我们可以看见神看重我们 神看重我们对他的这种尊重，哈，还有忍耐、谦卑、顺服，远远的超过神迹奇事，是吧？神看重我们在他面前的谦卑、顺服、忍耐、敬重他，比远远的超过神迹奇事。那，所以我们在这些要很留意，在路加福音16章第十节也讲到说，你们在小事上哈、如果不忠心哈、那神就不会把大事托付你哈。好，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那我们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神很看重小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在小地方常常不在乎、不管，觉得无所谓。神很看重小地方，例如百诗本，好，不要用丢的，好，一本一本的摆。好，例如你任何的服事，好，无论是管会堂组的、清洁组的，好，司琴，好，或者领敬拜的。每一个服事你都不要看为小事，你在小地方去忠心，神才会越来越把他的大事托付你。还有在神眼中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小事，神看重每一个小地方小事，这叫做活祭。一个献上身体当作活祭的人，他就会每样事好好的去为神去做好，知道神在看。那我们再看路加福音16章15节，好，这里讲到耶稣说，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改变心意，更新而变化。好，人看为尊贵的，神看为可憎恶。我们再看第22章27节，谢谢。神说服侍人的是最大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留意，多多喜欢去服侍人，在神的眼中服侍人的是最大。好，我为什么讲到说我们在台北为什么那么多那个跟神很亲密的妈妈们都抢着要来扫厕所，因为他尝到那个味道，神同在的味道，特别在去做一些人所不喜欢做的事上呢，神的同在是特别大，因为这跟耶稣的灵是合一的，所以服侍人的是最大的。好，那我感谢主，我们今天大家中午等一下要吃的爱宴是清新小家的几位姊妹们他们煮的。那我们爱宴组我们的我有一次就听到我们的姊妹哈，那她清新小家的姊妹，他们几位就在说，他们就说我们先来煮给 couple 吃，好，我觉得我们可以服侍 couple， 好高兴哦，我好高兴我们可以服侍 couple， 好。那我讲到说我们教会要开始有爱宴，就是以后礼拜天哈，我们有几个小家。好，就是一个小家服侍一个礼拜。好，那我们现在清新小家有三个小家，所以一共有八个小家。好，所以差不多两个月轮一次。好，这样，那那个他们就好兴奋说，我们先来煮给 couple 吃。好，那另外呢，我们有一次我去探访， 好，那个我们的弟兄啊、王思远弟兄呢，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觉得我们 couple 应该煮给亲亲小家吃。好，那他们彼此，这个都是我亲耳听见的，他们彼此并不是他听了对方说他才说这个话，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说什么，可是我就觉得多么相爱啊。好， couple 就觉得说，哎，我们结婚的人应该来煮给这些单身的吃。他说他都觉得说、哦、我们实在 couple 应该联合起来煮一煮，去礼拜五的亲亲小家去端去给他们吃。我就觉得他这份爱叫我很受感动。好，那服侍人的真的是最大，常常我们有一个心很想服侍人。好，我们那个我们的姊妹哈，Cindy 她也跟那个清洁组的人讲哈，她说，哎，我们住在旧金山，你不要因此就都不把我们排进那个清洁组跟爱宴组，哎，好，我们也要参加清洁组跟爱宴组，好，不要把我们因为旧金山就没排进去，因为旧金山还没有小家。哎，我听了都好感动，真的相爱，那都是因着爱神的心，就是想要去服侍弟兄姊妹，想要去服侍他们。好，那礼拜天爱宴，我们也可以从外面 order 来，但是那个意义感受都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